续篇，极简大国制造史，秦朔。万物生生一书，通过介绍 TCL 40年的发展史，试图为读者呈现改革开放后中国工业赶上西方工业大国的历程。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正在迈向经济强国。中国已经向世界展示了其过去40年高速增长的经济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基础是制造业竞争力和科技能力的不断提高。作为本书的续篇，在此回溯整个近现代全球制造业的发展史，从英国工业革命肇始的历次世界经济格局重构及其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影响，看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提升，以及今天中国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挑战，以此给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角。1784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来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马修·博尔顿的工厂参观。博尔顿报告：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种君主们梦寐以求的商品。乔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么？博尔顿回答：是力量，陛下。蒸汽机的大规模应用，让世界从手工时代进入机器时代。瓦特去世后，附文中写道：他武装了人类，使虚弱无力的双手变得力大无穷。一个国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回顾世界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不经成为制造强国而走向繁荣富强。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什么是生产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机器，工业、农业都要机械化，工业、农业要同时发展。毛泽东对机器、机械化和工业的透彻认识，和中国近代史上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是分不开的。2020年，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中国已是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成为世界第一，到2020年占世界的 28%。 然而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中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紧迫感依然强烈，这种紧迫感深植在民族记忆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变化继续加强。二，在英国，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棉纺织业。1733年，机械师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可以同时纺出八个纱锭的珍妮纺纱机。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了水力纺纱机。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螺机。1785年，艾德蒙·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机器生产的增多需要强大的动力，瓦特的蒸汽机生逢其时。到19世纪初，英国基本完成了棉纺织业的机械化、动力化。机器的使用还改变了家庭手工生产的组织方式。1771年，阿克莱特在一条河边建立了新式工厂，其本质不在于使用机器，而在于创造新的工作场所。不同工种的工人在不同场地 通过分工合作进行生产。工人要听机器的指挥，遵守纪律，按固定时间上下班。假如一个人不按时工作，就会延误整个工序。1828年，棉织品出口占英国出口总值的一半，棉布成为第一个全球化经营的商品。在全球获得原料，为全球生产，在全球销售。1840年前后，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詹姆斯·瓦特和马修·波尔顿的形象被印在面值50英镑的钞票上，以纪念他们对工业革命做出的贡献。直到2019年7月，英格兰银行发布公告，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才取代他们，登上2021年年底发行的面值50英镑的新钞。波尔顿最初是伯明翰的一位工厂主，他和瓦特合作了几十年，他们的孩子依然是合伙人。他不仅为蒸汽机的研发和规模化应用提供了资金，还帮助瓦特将其专利在英国议会延长了15年。最主要的是，他一直为瓦特指引市场方向，比如市场更需要大功率旋转式运动的蒸汽机。技术发明无疑是工业革命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只有当技术发明和生产实践、专利保护、新的工厂组织、投资家与企业家相结合，这场革命才能真正发生。